你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四中全会之后，中共政坛出现一连串罕见动向。继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连续十几日未在公开场合现身后，主管全国公安系统的国务委员公安部长黄晓红亦都已经超过十日无公开露面。与此同时，中共官场爆发猝死潮。李世近一个月后才对外公布的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董奕军工作期间猝死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纪委书记姜新军，以及其他多宗尚未得到充分说明的官员死亡事件。而在陕西，随着西安市委前书记方鸿渭被带走调查，坊间出现了陕西集团释放案。针对习近平的胞弟习远平的讲法，甚至出现了习远平被约谈的消息，虽然相关内容尚无从确认，不过消息很快在体制内外引发强烈关注，多条敏感事件在同一时间集中传出，期间是不是存在关联不得而知，但他们叠加呈现出的震动幅度显示，真正的风暴现在已经在四中全会后静静展开。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失踪的同时，主管全国公安系统的国务委员公安部长黄晓红亦在公开报道中突然消失。黄晓红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11月9日，当日他和习近平一同出席了在广州举行的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仪式。在之前的6日至8日，黄晓红曾经在山东、江苏进行为期3日的行程，就20届四中全会精神进行发言并展开考察。这个是四中全会后公安系统最重要的政治动作之一。不过自11月9日之后，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新闻、公安部官方网站、政法系统所有公开渠道都再未出现任何与黄晓红相关的报道。到现在他的公开宽限期已达9日。黄晓红不单止是公安部一哥，还兼任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属于中共权力结构中最核心的安全职位。并且他是由习近平由福建一路提拔上来的重要嫡系，被外界视为习家军中最关键的政法委人物之一。以往公开报道中，好像黄晓红这种级别、这种位置的官员，即使未必每日公开亮相，但在内部会议、考察、指示讲话等活动中，通常都会以文字简讯或图片的形式出现在官方渠道。虽然媒体露面频率不是固定制度，但过去同类官员在类似时期出现长时间零露面的情况并不多见。对比他的职务，这种空窗显得额外反常，尤其是在四中全会刚刚结束的敏感背景下，自然引发外界额外的关注。另一个空窗显得更加意味深长的是，11月15日，中共突然间官宣了25日前就已经死亡的北京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董奕军去世的消息。消息发出延迟近一个月，黄晓红的空窗和董奕军的迟到通报，构成了四中全会之后政法系统最引人注意的异常点。进入2025年下半年后，中共官场陆续出现多宗以突发疾病对外通报的官员死亡事件。四中全会前后，这一趋势并未减弱，反而在公安、纪律检查、政法等敏感系统中显得额外集中，构成了一个异常密集的死亡时段。其中最受瞩目的是北京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董奕军。根据11月15日的官方通报，他已经在10月21日工作职位上突发疾病去世，终年58岁。 一宗死亡本身并不是四宗传会之后才发生，但死讯延迟近一个月才对外公布，并选择在传会结束后才官宣，使事件本身的敏感度猛然上升。董奕君长期在北京公安系统任职，历经四任公安局长，其中包括现任公安部长黄小雄，在系统内关键职位任职近15年。旅美政论家唐正远对大纪元表示，董奕君死亡的消息迟了至少25日才公布，之前中共中央警卫局前局长黄绍军死了3个月之后才公布，他们的共同点都是处在非常敏感的政权维稳位置。至于董奕君的死因，唐正远认为董奕君负责管北京交通，不排除是因为四中全会保安任务重而积劳成疾。由于处于四中全会这个高层权斗敏感期，董奕君的突然死亡会被怀疑与权力斗争有关，所以当局被迫发丧。但本来四中全会结束之后就可以公布，现在拖了25日有点可疑。董奕君担任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局长期间，因参与碧海法轮功学员，被海外追查，碧海法轮功国际组织列为追查对象。时事评论员李彦铭撰文表示，董奕君绝死，无论是因为中共高层内斗，定是因为疾病，都是警示中共官员，尤其公安警察，一旦作恶，恶报随时会降临。除了董奕君，另一个引发关注的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纪律检查书记、监委主任姜新军的突然离世。官方通报称，姜新军在工作期间突发疾病，在11月3日去世，年仅56岁。作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纪律检查委员书记、监委主任，他不单止是兵团纪律检查系统的最高负责人，亦是兵团系统反腐败的核心枢纽。他的死之所以额外敏感，原因在于新疆在过去几个月经历了剧烈震动。今年7月，时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马兴瑞突然间被罢免职务，仕途去向到现在未明，这变动引发外界广泛猜测，亦被视作新疆随后出现连锁整顿的重要先兆。马兴瑞被罢免之后，新疆发生政治震荡，公开资料显示近期已经有多位新疆官员被查或被通报，其中包括副省级和其他级别干部，例如在11月10日官宣的乌鲁木齐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马志军，亦就是在姜新军绝死只是7日之后。不过目前仲无法得知马志军被捕和姜新军之死是不是有联系。自马兴瑞今年7月突然间被罢免职务之后，新疆和兵团系统陆续出现多宗官员落马事件。2025年8月18日，新疆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党组成员副主任尹伟被查。2025年9月2日，新疆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原党委常委、副政委朱海宁被查。2025年11月10日，乌鲁木齐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马志军被查，距离新疆兵团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姜新军11月3日的工作期间猝死只是相隔一个礼拜。这些通报显示新疆的政治震荡呈现出持续伸延的趋势。除了这两宗引发强烈关注的案例，近期各地通报的类似事件还包括广西来宾市公安局新型网络犯罪调查支队政治委员韦俊先10月26日突发疾病去世，年仅45岁。江苏渝东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第四责任区中队指导员张伟10月15日因病抢救无效去世，41岁。河南驻马店高新区党工委委员、公安分局局长郭雪峰10月值班期间突发疾病， 51岁死亡。呢啲猝死事件普遍发生喺十月同十一月初，密集分布喺四中全会召开前后，而且高度集中于公安、纪律检查、政法呢几条中共维稳系统上。单独睇，每一宗死亡都可以被解释为个人健康问题，但当他们被放在同一时段、同一系统、同一政治背景下整体审视时，这种连环式的突发疾病通报很难不令人产生额外的疑问和猜测。更加令外界难以忽视的是，这些通报几乎都采用高度统一的表达，强调突发疾病或抢救无效，但就极少涉及具体病因、发病经过、是不是进行过更深层的核查等细节。坊间有观点认为，这样一早连续出现信息高度简化的死亡公告，显然是中共四中全会后政法委系统震荡的一部分背景噪音。我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神盾 VPN。 我和我们团队的人都觉得这个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 VPN。 为什么这么说？很多人可能都在用 VPN， 但是传统 VPN 存在一个问题，它只用一台伺服器，资料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伺服器，然后由同一台伺服器发送出去。亦就是说，它不单只知道你的来源 IP， 亦都知道你连到去哪里。这个意味着只要那台伺服器有风险，你的整条路径就会被提得一清二楚。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双节点 P2P 加密架构，资料会经过两台伺服器转送，第一台只是知道你的来源 IP， 第二台只是知道你要连的目的地，两台之间端对端加密，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你在网络上的行踪。除了安全，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也很出色。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伺服器自动切换，随时连最近最快节点，而且一个账号可以用在手机、电脑、平板电脑，可以全家分享。现在购买两年方案享有65折优惠，输入我们节目专属优惠码月，再有9折，30日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无风险试用。快点点击节目下方描述栏购买连结购买啦。方鸿惠案后，传言的焦点由习近平转向习远平。在北京和新疆的事件之外，四中全会后另一条引发外界关注的线索是习近平的陕西龙脉。十一月初，陕西省西安市委书记方鸿惠被官方宣布接受调查。在官方通报发布前两日，自媒体人掌网正就准确预告了方鸿惠被捕的消息以及细节，同以往多数集中在权力核心本人的传言不同，这一轮陕西集团案造成的影响方向直接针对习近平的弟弟习远平。根据掌网政的爆料，方鸿惠案同之前被调查的西安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姚立军密切相关，而姚立军被视为习远平在陕西系统的重要党羽。掌网政称，姚立军出事前从未在外界场合提及习远平，但在被带走调查后言必称习远平，企图通过牵扯更高层人物来拉大旗做虎皮，以此寻求自保。据称，习远平曾经向姚立军作出保外就医的承诺，但未能够兑现，最终促使姚立军将习远平牵入供述之中。在这一系列讲法中，有关资金流向的细节尤为敏感。蒋望正说，姚立军供述自己贪污所得中60%给了习远平，20%给了方鸿惠，自己只是留下20%。 他还声称姚立军曾经向习远平在香港的户口一次性汇入1.8亿港币，总额累计达5.4亿港币。与此对应，另一条外泄的线索就来自方鸿惠本人的供述。听说方鸿惠在被大王天津留置后，交代自己贪了40多亿，其中30多亿给了习远平。这个说法无法得到官方印证，但在传闻中出现的高度一致的描述，使得习远平的名字成为这次陕西集团案外日效应中的核心焦点。关于为什么陕西集团案会这么快演变成针对习家的政治风向，外界亦有新的解读。这次中央巡视组进驻陕西由李建文负责，据爆料称李建文是中共前常委余正声的亲信，而余正声又和邓小平家族关系密切，所以部分分析认为这次巡视不是例行性检查，而是直接向习家而来，他的政治意图可能并不简单。在坊间流传的讲法中，习远平在中共高层内部的地位被形容得极高，甚至出现远王爷、远亲王等称呼。有讲法称他的排位在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之前，甚至赵乐际和他同席时亦都只能够作陪衬，以突出习远平在特定圈层中的权势地位。这些描述真实性难以核实，但他们反映出外界对习家内部权力网络的关注度正快速提升。爆料中指出，习近平上台后长期依赖陕西圈的老乡和亲信，这一系统被认为是习近平早年最深政治根基之一。而这一次由中央巡视推动的陕西整顿，被部分舆论视为元老派在连根拔起习近平的地方依托。在这种叙事逻辑中，习远平如果被牵涉，更多被视为一种象征性清算，矛头最终针对的仍然是习近平本人。陕西线索的最大意义或者并不在于这些未经证实的风声本身，而在于他突显出四中全会后反腐败方向的再次聚焦。中央巡视组地方密集问责，个别重量级干部突然落马，这些动作被放置在同一时间线，呈现的已经不再只是单个案件，而是一个正在收紧的整体趋势。而当习家家庭成员的名字开始出现在流传的线索中，即使真假难辨，亦都讲明政治风向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敏感阶段。这里是粤精彩时局中华，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